好，今天下午呢，我也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戒期的重要性。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第28章跟29章，你就知道这边是讲到这个神所给以色列人的各种的这个戒期，还要他们遵守。啊，目的不是要加重什么东西给他们，目的其实神要他们透过这些东西，能够更加深的认识神，能够纪念到神在过去怎么样的引领，怎么样的拯救他们。所以呢，这些属灵的这些操练，这些击败啊，这些献祭这种东西，还是要把人更带到神那边去，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这时候是对人有帮助的，不是要使人加重负担，不是，还是要让人更加的与神亲近。所以呢，这些节期呢都是很重要的。让我们来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不同的戒期啊。如果你在28章，你就发现到这边有好几个戒期。如果在这个第3节那边，这边是讲到每一天啊，他们都要借助祭司呢要献祭。那么在第9节呢有安息日，那么在第11节呢有这个月朔。那月朔呢就是初一啊，每一个月的月头初一。那当然之后呢就有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些日子啊，就戒期，那就是逾越节、无酵饼节等等啊。这些重要的这个戒期呢，一共有七个，但是呢，可以分为3大组。第一大组呢是叫逾越节，那逾越节呢是在1月14号，这是犹太人的这个日历啊。1月14号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阳历，等下我跟你们讲什么叫阳历，什么叫犹太人的这个日历。那除酵节呢是在1月15，然后另外一个呢初熟节。那我们知道说逾越节呢是神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那一个晚上，他们就吃那个这个羔羊，被杀的羔羊，他们把那个羔羊呢放在那个门槛跟那个门楣上。那么那些以涂这个羔羊的这个血的，这个他们就不会遭殃。但是那些没有把血涂在上面的话，那个耶和华的使者呢就进入，就把那些长子呢给杀了。那除酵节呢，就是说没有用酵来发酵的那面，然后把那酵呢全部拿掉，所以当然吃那个面罢了。那么呢，初熟节呢，就是把那刚刚熟的那土产来献给神。那第二个呢，是叫做七七节，七七节呢是在3月初6。那为什么叫做七七节呢？如果你看利未23章15到16节啊，这里边呢是讲到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所以讲七七呢，就是7天，好，就7个星期，好，7乘7就是多少？49，啊，所以叫做七七节啊。啊，所以叫也叫做特别收割节，因为是在那个时候呢，是他们收割那些大麦啊、那小麦啊等等的那个日子，也叫做五旬节。那五旬节呢，是在新月里面呢，他们把这一天称为五旬节，一旬就等于10，这五旬呢是多少？50，因为这个七节呢是在七个礼拜之后的各天才庆祝，那是第50天，所以叫做五旬节，一旬是等于10天。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叫祝棚节啊，那祝棚节呢是在7月初1， 啊，七月初一呢是他们的所谓一个小的一个新年。那在那天呢，他们就吹角，哇，说意味这个就是一个小新年这样子。啊，吹角之后呢，在七月初十日的时候呢，就有所谓的赎罪节，他们要在神面前刻苦己心，然后在神面前认罪。然后大祭司在那一天呢，一年一度的进入那个至圣所呢，带着血去为着他自己本身，也为着以色列人来赎罪。然后之后呢，他们就会有所谓的这个祝棚节。祝棚节呢，就是纪念到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他们怎么样在这个旷野里面扎营，住在棚里面，蒙到神的保守。通常他们会怎么做呢？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23章40节，这是他们要做的。第一就是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拿棕树上的枝子，以茂密树的树条，并河旁的柳枝啊，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庆祝。哦，是纪念到神怎么样在过去的日子看顾他们在这个旷野的生活啊，这时候我们也高兴要欢呼。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来看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治理啊，这个是犹太人的治理哈 啊犹太人的治理呢是在外面这边啊，他们的第一个月叫做尼撒月，第一、第二、第三等等。然后在黑色的呢，这是我们所谓的阳历，我们的所谓的阳历。现在我们是落叶了，看十一月，我们的叫做阳历，犹太人叫做阴历啊。犹太人的是阴历啊，我们的是什么？阳历。阳历是什么意思呢？阳历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用这个地球啊，绕着这个太阳转一周啊，叫做一年。地球绕着这个太阳转一周呢，叫做一年。那么一年呢，是大概365天，有四分之一天，365又1/4天。但是呢，讲到犹太人的这个阴历啊，阴历，你要讲阴历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华人用的那个农历啊，农历也叫做阴历。那阴历呢，是按照这个月亮啊，绕着嘛地球转。当它转一周的时候呢，是一个月，明白吗？月亮绕着地球转一圈呢，是一个月。一个月呢，多少天呢？29.5。那如果你算29.5，你乘以12的话，一年是354天，比这个阳历啊365天少了大概11天。所以每一年呢少11天，所以3年之后呢，他必须要再加多一个月，30天，明白？所以有所谓的闰月，你们就华人有闰月，对不对？华人的这个阴历有闰月。那来到这个阳历啊，阳历我们有所谓的闰日，你们叫闰日吗？闰日就是在2月的时候，比如说是28天，比如说是29天，对不对？因为刚才我讲说一年是365又1/4，如果4年之后呢，1/4就加多一天，所以每4年呢通常都会加多一天。我希望会被困扰里面，只不过是让你们知道说这个叫做阳历，我们的是阳历，阳历是照着这个地球绕着太阳走，这个呢是阴历，是月亮绕着地球而走。犹太人的这个第一个月呢，尼撒月，是在我们的这个阳历的3月到4月之间。那在这里呢，他们就庆祝这个逾越节、除酵节还有初熟节。那么来到这个七七节呢，是在他们的3月，是我们的5月到6月。然后另外一个重要的是在他们的这个7月叫提斯尼月。那这边呢有吹角、赎罪还有祝棚。这个7月呢，对他们是一个小的这个新年这样的。 你看又要过年了，又要过年了啊，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庆祝。所以你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是逾越节的哈，你看他们涂那些雪的这个梅花。这个七夕节呢是他们收割啊，这个是吹角，这个呢比较模糊一点，你看到是他杀一只羊，这个是一个赎罪，这个呢是祝棚节。然后其他的日子呢，这些是在被掳之后呢才有的，修殿节啊，修殿节把它殿呢照得亮亮。那么这个古尔节记得在以斯帖那边的古尔节啊，啊那个我们暂且我们不讲，我们只讲这里的这个七个节期。好，既然神把这个节期呢给以色列人，都是对他们有益处的，都是要让他们更加好的跟神建立更好的这个关系，更好的关系。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节期这些礼仪方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功课？第一，要每日与神亲近。你看在这个民数记二十八章三到四节啊，又要对他们说，你们要献给耶和华的火祭，就是没有残疾一岁的公羊羔，每日两只，作为常献的燔祭，早晨要献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一只啊，这是呢每一天都要献的，早上一只，晚上一只。哇，你直接的说到底为什么这么麻烦呢？为什么要麻烦又早上又一次晚上一次，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看这个出埃及记你就知道了，这个在他讲出他的目的，二十九章第四十二节那边说，这要在耶和华面前，就是他们献这个燔，每一天上这个燔祭啊，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啊，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换句话说，神要透过这祭司他们献祭，神要跟他们透过祭司来跟他们讲，跟以色列人讲话。如果神那个时候有什么话要还给以色列人的话，神就透过这祭司。你记得撒加利亚祭司吗？在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他在献祭的时候，忽然之间天使就跟他说，你将要得到一个孩子，但是他不相信，于是他的口变成什么哑了，只等到他的孩子生下之后，所以那就是神透过这个天使跟他讲。如果神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要跟这一个祭司讲，我们把那祭司就要把这个话传给他的百姓。这告诉我们，早上晚上这样子是一个跟神相会，神要跟我们交通。那我们也要抓学习这样子，要每一天抓住机会跟神交通，常常的在神面前与他交通，不要把这个跟神交通的时间是当作可有可无的，不要每一天，每一天你能不能都要跟他交通。如果你早上有机会你祷告，晚上有机会你祷告，你也灵修，那这是好的。神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恩典，你看恩典的大门已经开了，你什么时候你都可以去的，你不需要这样就业的时候需要等着哦，要献祭才有机会，不要了，你任何时候你要来到你面前，他都听你的话，这时候恩门已经打开了，那已经是又活又大的一个路了。你跟我要到神面前，你跟我都必须要跟神亲近，要与神相会，不要失去这个恩典，这是神特别特别的恩典。你跟我作为神的儿女能够跟他这样的交通，那是好的福气。就好像孩子可以随时随地来到爸爸妈妈的面前，这样子没有恐惧，他不再像是来到他的校长的面前，不是来到这个老师的面前，不，他来的话，他爱他的那个父亲，爱他的那个母亲面前，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向他祈求，要抓住这个一生亲近你的这个时刻，每个时刻常常与他亲近，不要失去，不要把一生亲近的这个时刻当作一个是累赘，很繁衍， 如果有这样子的感受，你要求神帮助。神啊，我错在哪里？我错在哪里？为什么跟你交通的时间这么样一个负担？有没有我要在思想方面有错？会有的话，求神赐。跟神交通是一种很自然、很喜乐、一种很快活的一个事情。第二点，要借题要告诉我们要卸下一切，要卸下一切。我们看这个第九节，当安息日要献两只没有残缺一岁的公羊羔，并用调油的细面以把十分之二为数据，又将铜线的奠基献上。那你发现了这一边呢，安息日的时候呢，这祭司呢要献两只，平时呢是献一只，早上一只，晚上一只，现在呢要献两只，早上两只，晚上两只，这表示安息日特别的一个支持，特别的支持。你要安息日是神特别为以色列人所设下的，你知道神用六天来创造这个天地，在第七天的时候呢，神就卸下他的这个创造之功，他休息，不是讲神累的，我们是要立下这样子的一个榜样，让人学习。因为神知道人是一直做，一直做，未休息。神知道，你也跟我知道，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定下这样子的一个规律的话，人就会继续的做。做牛做，你看新加坡就是这样形式。开始的时候星期天都是休息，后来生意做得好一点，礼拜天也是做的，后来做得更加好一点，七天二十四个小时，对不对？二十四个小时一直的工作。但是神怎么说呢？神在出埃及记这样子说，出埃及三十四章二十一节说了，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啊。第七天的时候一定要安息，虽然那时候他们很忙，他们要收割那些他们的这个土产，但是神说你要凭着，虽然他们这时候要撒种要耕种，神说你要休息，你不要做，因为那一天是定于圣旨，要安息，要来到神面前，这是神所给人类的这一个休息，人一定要抓住神给人的这个规律。神知道，神是那个创造者，他给我们这个生活的这个指南。六天好好的工作，七天你跟我都要在主里休息。很多时候我们不会，我们一定要冲，一定要拼，一定要拼，应该休息不休息，一直弄坏我们自己的身体，一直弄坏我们的这个健康，弄垮了，垮了之后才知道说神啊，你是智慧，神是一个智慧者，他先把这样子的一个定期性的这个休息放在我们生活的规律，我们要照着要行，尊主之为圣。礼拜天，你跟主说，主帮助我，礼拜天我卸下一切，我好好的来面前来敬拜来休息。这是你所定下的，不要自以为是，你说继续的干，我继续的赚，我赚的更多。如果你长远的这个眼光来看的话，到最后你反而赚会更加少，为什么呢？因为有一天你的健康会受损，你的身体没有那种这种耐力，那告诉我你怎么能够继续的过活。神让我们休息是让我们说能够再一次重新得力，再一次重新得力，让我们能够走更远的路。所以说休息是为什么要走更远的路， 这是一个智慧，就是神所实现的这个规律，让我们照着他所做的、所定下的来做。第三点，我们要定期自我省察。你看第十一节那边，每夜说你要将两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七只没有残缺一岁的公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当然这边献的这个数目呢比平时多，就列国的时候初一啊献的很多。但是有一个特别的，你看跟其他的那啊日子不一样，跟每一天还有一个安息是不同的。在十五节那边，又要将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献给耶和华，要献在长献的燔祭和铜献的奠祭以外。这边有一个什么赎罪祭，然后这告诉我们以色列百姓啊，你有罪，你要在神面前认罪，你要审查你自己，不要懵懵懂懂的过日子。这个是每一个月至少一次，我们也要不断改变，我们要每一天我们都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审查，好好的审查，不要到一个地步你不审查你自己，你被罪感染你都不知道。就有一个这样子的故事，说有一群人啊，他们坐那个过山车 roller coaster， 要过山车呢，他们就经过一个黑暗的这个隧道里面。这黑暗的隧道呢，里面的那个空气也不好。当那个过山车从那个隧道里面出来的时候呢，哇、哦！其中一个那个乘搭者呢，看着对方说，看着脸的黑黑的，他就开始笑，哈哈，你脸真的黑呀、啊，黑噜噜的。其实当他在笑对方的时候呢，他用手来抹一抹这个，哎，其实这脸呢也是一样的黑，对不对？那他不知道自己脸已经黑了，他只看到别人的脸是黑的。然后有时候我们也可能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自己被罪感染，我们学向世界，我们做不应该做的东西，我们得罪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需要安静下来，我们需要定期的来审查说，神啊，我做这个东西是不是合你的旨意，我做这个东西是不是讨你的喜欢，我做这个东西是否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不要一天一天这样子懵懵懂懂的这样子过日子，你这样子的过日子，你到最后你可能得罪神得罪人你都不知道，你可能你的灵命越来越低落，越来越离开神，你都不知道。我们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常常有那个爱主的心，叫我们常常有这个警醒的心，常常的跟着神，按着他的意思，里面常存着一颗无愧的良心，这是神的荣耀。第四点，我们可以从这个节期学到什么呢？要常思念主爱，常思念主爱。这边呢，就讲到两个节期，是在十六节跟十七节那边。这里也是试着是耶和华的逾越节。那么在这月十五就是的节期，要吃无酵饼。气质，所以有两个，一个是逾越节跟这个无酵节。那什么叫做逾越节？刚才我已经说了，逾越节就是那个耶和华的使者越过那些无这个羊羔这个血的这些门框，而且没有涂的就被他们长子就被杀。啊，因着这样子呢，这一些埃及人呢，就快快的把这些以色列人跟他推，他们走吧，你们走吧，不要再留在这边。所以当天呢，神就把这些以色列人从埃及奴隶之家呢领出来，就是神极大的这个拯救。神透过他的全能，透过十个灾，把以色列人这样的从他们当中呢 证就出来了，这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人没有办法想到的，怎么可能在那个地方住了430年，在那边为奴，被他们这些统治者、在法老紧紧的这个压逼着的人，怎么能够逃出来呢？但是神却用他的仆人大能击杀他们的长子，神就释放了他们，以致他们能够得到自由，有自由的这个身份，而且能够到旷野里面，到迦南地那边去敬拜这一位神。这是神特别的使命。不单单这样的，神也告诉我们那个所谓的无酵饼啊。那无酵饼为什么是无 要吃无酵饼呢？要把那个酵除掉呢？这边告诉我们，在出埃及12:39他们说了，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里面没有化解，因为他们被吹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了，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当时因为他们被吹逼，他们没有时间，他们就拿那个生面烤成的这个生面没有酵了，当有面呢，你没有酵来使它松疏的话，容易不容易咬？容易吗？不容易，很硬的，对不对？很难吃的。所以呢，神就跟他们讲，你看在申命记16:3怎么说呢？你吃这祭牲呢，不可吃有酵的饼呢，弃这之内要吃无酵饼，就是困苦饼。圣经说这个是困苦饼了，你本是既忙啊，出了埃及地，要叫你一生一世纪念你从埃及地出来的日子。那这个叫困苦饼啊，因为在那个时候他们很急的啊，被人家赶出来，没有时间让那个生命啊发酵，所以他们吃的那个是一个不是很爽口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纪念到说是神在那个时候拯救他们，用这个特别的方法把他们救出来，所以不可以有酵，没有酵就表示说他们吃了硬的饼。为什么硬的饼？因为是很急，就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要快的，不是慢慢的，立刻把他们提出来。这是神所要教导的。所以呢，我们不要忘记主所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那以色列人他们不能忘记，他们每次到来到逾越节的时候，他讲到主，对主耶和华他怎么样拯救我们，他怎么样引领我们，是这个无酵饼也是使他们想起。那你跟我领受了主的这个恩典，千万千万不要忘记他的救恩足够于世界上的人，但是他特别为着你跟我死。若他不为着你跟我死，我们就没有这样的救恩。那今天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要常常感恩主啊，是你拯救，是你拣选的我，是你使我能够有这个宝贵的救恩，我们要感谢。这边呢说了，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那弟兄姐妹们，神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是在我们最丑罪可恶的时候为我们死。有谁肯为一个可恶的人死？我告诉你，连自己的命也没有了。你肯为一个乞丐死吗？你绝对不会，你绝对不会。但是主却愿意，主的爱是多么伟大。然后你跟我人说了，我们要爱，我们要爱主，我们要侍奉他。圣经说，不爱主的人，那是可咒可诅，不要变成一个被咒被诅，乃是一个作为一个蒙爱的儿女。神怎么爱我们，我们也要怎样的爱。 第五点，要先经营到神，要先经营到神。那当然，如果你看这个二十八章这边，你看不到一个出俗的这个出俗节啊。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十节，你就看得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戒题。这边怎么说呢？二十三章第十节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大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俗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这个是出俗的，你看，将出俗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啊，就是所有东西，第一个出俗的这个。如果在马来西亚，榴莲啊，第一都，哦，你不要，你赶紧先拿开来吃，是，幸福是，要幸福是，你看这个经文。利未二十三章十四节说：“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了。这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意义。”可以吃吗？这是要想到什么？神仙。我们人都想什么？想到我先啊，我先啊，我旺旺旺。这边圣经说，我们要想到神先，因为神是那个赐予者。你跟我要想到神先，因为神把好处赐予。其中一个当然表达的方法，当然说应该贡献的，已经想到神。我讲这个东西不是因为不是传道人，我是圣经讲的，这是神的家，这是神的家，不是我们的家，不是我的传道人家，也不是委员的家，是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家。我也是这个神基督的肢体的一部分啊！你要想到这个神的家，想到神为神献上，为神献上。好，那么神呢就会特别的祝福赐福于你们。不单单这样子，当我们献上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民数记十八章十二节说，凡油中新酒中五谷中制好的，就是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出俗之物，我都赐给你。这赐给你当然是赐给这个当时是说这个祭司。那你讲这边说五谷中制好，当我们献给神的时候呢，我们要献往最好的最好的东西，不要把那种舍得不要的东西还献给神。有一个人问我啊，王先生啊，你的教会要不要我的这个玩具熊？我家里有很多，我要搬家了，你教会要不要？是我们也不需要的。但是我想说，到底那玩具熊是新的呢，有没有很多灰尘，还是你不要东西你才送给教会？我不想你跟我要注意，不要把吃的，不要把那种不要的东西，不要把那种沾满这个灰尘的东西来拿到教会，拿到神这边来。我告诉你，这是对神的一种侮辱。你不把神当神的，你要把罪罪在以色列人当中，他们把新酒是最新的，油是最好的，五谷治好的。我们献上的是要献最好的，不要把那些吃的那些要发臭的东西来献给神，求神怜悯。最后一点，从这个戒题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呢？要对神有信心，要对神有信心。我们看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那这边怎么说呢？你们一切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要从你面前赶出外邦人，扩张你的境界。你一年三次上去朝见耶和华你神的时候，也没有人贪恋你的土地。那神呢，特别的定下这个利益，就是说他们男丁啊， 男的一年三次，就是在那个毕业节，在那个七夕节，在那个宿醉节，那三个大的这节期的期间呢，一定要到什么？到这个耶和华的圣殿那边去朝见他。那当然，我们去的时候留下的是什么？妇女啊，孩子，对不对？他们的孩子怎么办？那孩子会被敌人抢夺，他们的妻子会被人家侮辱吗？所以呢，他们会担心的。但是神说，也没有人贪恋你的什么，贪慕你的土地，来扩展，把这些外邦人全部赶走。那你跟我要学习，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一些东西神答应呢，你敢不敢去做？敢不敢去做？神说什么？神说，你若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记得吗？圣经已经讲得清清楚，你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些东西，吃喝的东西，你要穿什么，你要吃什么，你要住什么，神都会吃给你，你相信吗？很多时候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不敢相信，但是这个是神的应许，所以说你敢不敢来相信？一年三次你来朝拜我，你不用怕，男丁坐也出来，你的儿女，你的妻子，神自然就上来。你可为他的活，你可为他的义而活的话，告诉你，神已经为你预备了一切后面的东西，你忧虑足够了。问题说，我们有没有寻求他的活？问题我们有没有寻求他的义？你敢敢的寻求他的活，他的义，神一定会给你做有，不单单这样子。这些人呢，也可能他们会顾忌，他们顾忌什么呢？顾忌说啊，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照耶和华你神所赐的部分奉献礼物。我想，哎，到底我有没有这个能力奉献礼物给神？我每次去，我不给神说不给空手了，一定要带礼物去了。那他们会不会说，到底会不会有这么多的收成呢？神说，你不用担心，这些东西你不用顾忌，神会赐给你们的。那就好像神曾经在圣经里面也说，关于这个安息年，记得安息年吗？神说，你耕种这个土地啊，六年，第七年你知道吗？让那个土地休息，让土地休息一年哦。你敢不敢做耕田耕种六年，第七年呢，把那个土地呢放下，不可以耕种，让它休息，也让它能够喂养那些野兽。所以你不用担心，你让它休息的话呢，我在第六年的时候呢，我会给你的粮食啊，足够你用三年了。换句话说，你看啊，第六年。他们休息啊，所以他给了三年，第七年就是安息年，够了。第八年也够，第九年也够。那第七年他们休息，比如说第八年呢，他们开始种，对不对？开始种了，种的时候年尾他们不是有收成啊，他们就有新的东西啊。但是那个以前的旧粮啊，还没有用完。神就像这个供应，那你跟我都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神所讲的东西，神是不会空讲。神讲的东西，他必定按照他的应许、他的话语来实行。神说：“你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些东西都要赐给你们。”以前我也是不太相信，我是不太相信这句话。慢慢，我就更相信。你只要把你生命投在他手中。不会让你穷，他不会让你逃跑，他为你预备，是你没有想象到的。所以把你生命交到给他，他一定能够 为你所需要。所以从这里我们再一次的想到说，我们要与这个神亲近，我们也要卸下一切，不要被世上东西所缠绕，特别是主就是我，不要把这些东西所缠绕，你要定期自我省察，知道说我们人常常有罪，我们必须要每一天清理，就好像这个桌面不清理一天的话，上面就有一层的这个灰尘，要常常思念主爱，主爱，主的爱实在是很那么大，那么的这个牺牲，我们要爱，我们要先纪念到神，不要纪念到神，我们自己把你自己献给神，把最好的献给神，对神有信心，神是那位会亏待我们的那位，我们起来。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付给你，主，我们求你自己帮助，让我们从这个戒期方面，我们看到主你要教导这以色列人怎么样的更加的信靠你，更加的爱你，与你更加有好的这个关系。主，你也帮助我们，叫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与你建立这个美好的关系，知道你是一位信实的神，也必按着你所应许的赐给我们，让我们对你有信心。祷告，奉主耶稣名求。